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雪人》第32集。第19日，哈利踏上威格兰区那栋公寓的6楼走廊，毛茸茸的浓密云层遮住了黎明。崔斯可的套房房门微微开着，哈利推门而入，看见崔斯可双脚搁在咖啡桌上，屁股坐在沙发上，左手拿着遥控器，电视画面上倒带的影像化为数位马赛克。
不来罐啤酒吗？
崔斯可又说了一次，举起喝了一半的啤酒。
今天是星期六啊。
哈利觉得自己似乎看得见空气中充满细菌的气体，房里的两个烟灰缸都插满了烟屁股。
不了，谢谢。
哈利说，坐了下来。
结果怎么样？我只看了一个晚上。
崔斯可说，停止 DVD 播放。
我通常都要看好几天的。
那家伙又不是职业扑克选手。哈利说。
别这么笃定。
崔斯可说，喝了口酒。
他虚张声势的技巧比大多数的扑克选手都厉害多了。这就是你问他问题的地方，你认为他应该会用谎言来回答，对不对？
崔斯可按下播放键，哈利看见自己出现在电视台摄影棚的样子。他身穿瑞典品牌的细直条纹西装外套，有点太紧，里头是罗凯送的黑色 T 恤，下半身是迪赛牌牛仔裤和马丁靴。他以一种不舒服的怪姿势坐着，仿佛椅背长了钉子。他问的问题透过电视喇叭听起来有点空洞。
你会邀请他去你的饭店房间给他补补习吗？
不会，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史德普回答。崔斯可按下暂停键，画面冻结。
你认为这里他说谎？
崔斯可问。
对，
哈利答道。
他搞上了罗凯的一个女性朋友，女人通常不喜欢吹牛。你有没有看出什么？
如果在计算机上播，就可以放大他的眼睛，可是我不需要。你可以看见他的瞳孔放大了。
崔斯可伸出指甲被咬烂的食指，指着屏幕。这是承受压力的典型征兆。再看看他的鼻孔，你有没有看见他的鼻孔微微张开？一个人承受压力就会这样，大脑需要更多氧气，但这不表示他说谎。很多人在说真话的时候有压力，或是在说谎话的时候没有压力。比如说，你可以看见他的手是静止的。
哈利注意到崔斯可的声音变了，刺耳的嗓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柔和且接近于喜悦的声音。哈利看着屏幕，看着史德普的双手静静放在大腿上，左手置于右手之上。
天底下没有永恒不变的说谎征兆，
崔斯可继续说，
每个扑克选手都不一样，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认出不同之处，找出一个人说谎话和说真话之间的不同处。就好像三角测量一样，听起来很简单。
说听起来就对了。
如果我们假设他在谈论杂志创办过程和他为什么痛恨政客的时候说的是真话，那我们就找到了第二个点。
崔斯可倒转影片然后播放。
你看，
哈利看着屏幕，但完全不知道要看些什么，于是摇摇头。
他的手，你看他的手，
崔斯可说。哈利看着史德普晒黑的手放在椅子扶手上。
他的手没在动，
哈利说。
对，可是他没有把手藏起来。差劲的扑克选手如果拿了一手烂牌，典型的征兆是会努力把牌藏在手底下。当他们要虚张声势的时候，喜欢把手若有所思地按在嘴巴上，隐藏自己的表情。我们称呼这种人为隐藏者。 另有一种人在虚张声势的时候会夸大动作，像是在椅子上坐得直挺挺的，或是靠着椅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巨大。这种人叫做虚张者，史德普是个隐藏者。崔斯可说。哈利轻身向前，难道你……
对，
崔斯可说，他的行为模式整场都是这样。当他说谎的时候，他的双手会离开椅子扶手，然后把右手藏起来。我会猜他是右撇子。当我问他对不对雪人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哈利一点儿也不隐藏自己的急躁。他在说谎，崔斯可说。哪个部分说谎？是对堆雪人这件事说谎，还是对他在家屋顶堆雪人这件事说谎？崔斯可发出呼噜一声，哈利知道这是他的笑声。
哼，这又不是精密科学。
就像我说过的，他是个不差的扑克玩家。你问他问题之后，前几秒他的双手放在扶手上，像是在考虑要不要说实话，同时他鼻孔微张，像是在承受压力，但紧接着他改变主意，藏起右手，说出谎言。崔斯可说，
就是这样。
这表示他有所隐瞒，对不对？哈利说。崔斯可扁了扁嘴，表示这是个微妙的问题。这也可能代表他选择说出一个他知道可能会被看穿的谎言，来隐藏他其实大可以说真话的事实。
什么意思？
当职业扑克选手拿到一手好牌，有时他们不会一股脑提高赌注，而是在第一次下大注时透露出细微的征兆，显示他在虚张声势，用来钓上经验不足的选手，让他们自以为看出他在唬人，于是也跟着下注。基本上史德普使出的就是这种招数，这是个假冒的虚张声势。
哈利缓缓点头。
你是说他要我以为他有所隐瞒？崔斯可看着空啤酒罐，又看看冰箱，做出一个懒洋洋的姿势，像是试着想让他庞大的躯体离开沙发，又叹了口气。
就像我说过的，这不是精密科学，
他说。
你可以帮我……
哈利站了起来，朝冰箱走去，心中暗暗咒骂。当他打电话给波塞脱口秀的欧达时，就算准了自己一定上得了节目。他也知道自己可以不受阻拦地询问史德普问题，因为这个节目的形式就是如此，而摄影机会以特写或中景来拍摄回答问题的来宾。所谓中景，就是来宾的上半身，这些镜头正好可以给崔斯可进行分析，但他们失败了，这是最后的希望，是最后一个可以揭露线索的地方，其余都是无法揭露的黑暗。也许经过十年的摸索和祈求好运之后，他们才可能有意外的发现，或找出某个有所疏漏的地方。哈利看着冰箱里一罐罐堆叠整齐的林内斯啤酒，只觉得冰箱里的整齐和套房里的混乱形成滑稽对比。他迟疑片刻，拿了两罐出来，啤酒罐非常冰，刺痛他的手掌。冰箱门晃了回去。
我唯一可以很确定史德普说谎的地方，
崔斯可在沙发上说，
是他回答说他的家族没有发疯或遗传疾病的病史。
哈利倏地伸出一只脚勾住冰箱门，冰箱缝隙的亮光映照在没有窗帘的漆黑窗户上。
你再说一次。
崔斯可又说了一次，
是他回答说他的家族没有发疯或遗传疾病的病史。
25秒后，哈利走下楼梯。崔斯可咕噜咕噜喝下哈利抛给他的啤酒。
对了，还有一件事，哈利。
崔斯可咕哝说，
波塞不是问你是不是在苦苦等候某个特别的人，你回答说没有吗？
他打了个嗝。
你最好别打扑克牌，哈利。
哈利在车上拨打手机， 他还没报出名字，对方就说：“
嗨，哈利。”
可见玛蒂亚不是认得他的号码，就是将他的号码存在手机里，这让哈利感到厌恶。他听见背景里有罗凯和欧雷克的声音。今天是周末，家族聚会日。我想请教一个关于马伦利斯诊所的问题，不知道这个诊所还有没有病例留下来？
应该没有了吧？
玛蒂亚说。
我记得规定是，如果没人接手经营诊所，病例就要全数销毁。如果这件事很重要，我可以帮你查。
谢谢。哈利驾车经过劳伦电车站，往日情景突然从眼前闪过：飞车追逐，猛烈冲撞，同事身亡。留言说驾驶人是哈利，说他应该做呼气九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宛如桥下的流水，肌肤下的创疤，灵魂上的斑斓色彩。15分钟后，玛蒂亚回电：“
我问过马伦利斯诊所的所长格雷克森了，恐怕所有病例都已经销毁。不过我想，有些人带走了他们的患者病历，混一沓在内。”“
那你呢？”“
我知道我不会自己开业，所以什么都没拿。”“
你还记得费列森的那些患者姓名吗？”“
可能记得一些吧，但是不多，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哈利。”“
我知道。总之谢了。”哈利挂上电话，依循国立医院的指标驾车驶去，前方矮丘上矗立着一群建筑物。葛黛·尼维克是个体型丰满的温柔女子，年约45岁，是这个周末在国立医院法医学研究所亲子鉴定部值班的唯一人员。她在接待处和哈利碰面，带他入内。这个地方一点儿也看不出是追击挪威重刑犯的重镇，明亮空间里居家风格的摆设显示这里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女性。哈利来到这里，很清楚 DNA 鉴定的程序。平日上班时间的鉴定室窗户里可以看见许多女子身穿白色外套，头戴罩帽，手上戴着丢弃式手套，埋首于各类溶剂和机械装置之间，忙着进行各种神秘的鉴定程序，比如毛发准备、血液准备和核酸扩增，最后写成一份短短的报告，上面注明15个不同基因标记的数值。他们经过一个房间，里头全是架子，架子上放着许多厚厚的褐色信封，上头写着全国各地的警局名称。哈利知道，这些信封里装的是衣服、毛发、家具罩、血液或其他有机物质，寄来这里进行分析，只为了取得可以代表神秘 DNA 的基因位点数值，判定主人身份，准确率高达99.很多个九。葛黛的办公室大小适中，正好容得下几个书架和一张办公桌，书架上放着档案夹，办公桌上放着一台计算机，几叠文件和一张大照片。照片里是两个微笑的小男孩，一人拿着一个滑雪板。你儿子？哈利问，坐了下来。应该是吧。他微微一笑。什么？这是我们所里的玩笑话了。你提到有人来申请过 DNA 鉴定。对。我想知道某家诊所申请的所有 DNA 鉴定，追溯期到12年前，还有受检者是谁。了解。是哪一家诊所？马伦利斯诊所。马伦利斯诊所？你确定？为什么这样问？他耸耸肩。通常来申请亲子血缘鉴定的不是法院就是律师，不然就是个人亲自来申请。这些鉴定跟血缘关系无关，而是为了判定是否有罹患遗传疾病的危险。啊，葛黛说，那都在数据库里，你能现在马上查吗？要看你有没有时间等。葛黛看了看表，30秒。哈利点点头，葛黛敲打键盘，
同时说出他嵌入的字：马伦利斯诊所。
他靠向椅背，等待计算机运作。
今年秋天的天气很糟，对不对？
他说：“
对啊。”
哈利心不在焉地回答，耳中仔细聆听硬盘运作的吱吱声，仿佛那声音可以透露出答案是不是他心中希望的那个。
阴沉的天气会影响人的情绪，希望很快就会下雪，这样至少可以让天气明亮一点。
他说：“
嗯。”
哈利说。吱吱声停止了。
有了，
他说，看着计算机屏幕。哈利深深吸了口气。
是的，马伦利斯诊所曾经是我们的客户，可是很久没来了。
哈利试着回想费列森离开马伦利斯诊所的时间，葛代蹙起眉头。
可是看得出以前很常来。
他迟疑一会儿，哈利等待他继续往下说。他接着说，
我会说对一家诊所而言，这数量未免也太多了。
哈利有个预感，他们走这条路可以离开迷宫，或者说可以进入迷宫，进入黑暗的核心。
你们有受检人的姓名或个人资料吗？
雪人，作者由奈斯伯，演播雨墨，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